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小时有一段机会来思考关于如何人人来传福音。主，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这学习的课程，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一起来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连续很多次来一步一步的谈到，如果我们要人人传福音的话，我们怎么做。那么我首先提到一个所谓的传福音的四部曲，这是事实上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提出的一个福音四个阶段。我们原则上用这个四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名字可能用的字句不一定完全一样，不过基本上他把福音传为四个阶段，然后以后我们的课程就是根据这个四个阶段呢，每一个阶段比较详细的说明，也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大家知道说，如果人人动员来传福音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法。那么 John Wesley 是认为传福音应该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他叫做灵性的一个苏醒，英文叫 awakening。你知道曾经在纽英格兰地区，在18世纪中的时候有一个大奋兴，那英文就叫做 Great Awakening， 大奋兴或者说大苏醒。那么那就是一个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在麻州的一个牧师开始的。那么什么叫 Awakening 呢？就是帮助慕道友，其实是帮助他透过基督徒跟他的接触，跟他建立关系，跟他向他做见证，使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感觉到他自己灵魂上的需要，成为真正我们所叫的慕道友。我们所谓的慕道友，常常把不信主都叫做慕道友。那我也说过，有一些所谓的慕道友并不慕道，他并不渴慕真理，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一个阶段叫做 awakening， 他的灵里面还没有被唤醒过来。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你传福音是很难的。我想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亲友当中，很多人是属于这个阶段所以今天还有下面有一两次的时间，我们都会谈到说如何在这个阶段帮助一个慕道的朋友，或者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真正成为一个慕道友。你成了慕道友，然后你后面才可以传福音的。那因此主要的是要透过一个所谓的信徒跟他的接触建立关系，然后在适当的机会适当的方式向他做见证，然后他开始感觉到灵里面的渴慕，灵里面的需要，成为有慕道友了，然后福音工作可以继续往下去那其实第一个阶段跟下面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就是通常我们说友谊式的布道法 Friendship Evangelism， 是强调是第一步跟第二步，就是做朋友嘛所以从这个阶段来开始。那我们说过，以前我们曾经检讨过有一些不是很有效的福音策略方法，常常是过分强调第三步跟第四步后面的两步，忽略到第一步跟第二步的重要性以至于这个方法可能果效不好，或者说有时候造成反感所以第一步让他灵性上苏醒，不是信主了，而是感受到自己是所谓的贫穷瞎眼可怜的一无所有的，然后从这个开始慢慢福音可以进去。第二个阶段叫做他称他为叫 welcome 欢迎他加入这个教会的群体，我称他为融入一个教会的时期。但事实上这个时期往往是在什么呢？他信主之前而不是信主之后。我们通常是一个人信了主，然后欢迎他加入教会。其实 John Wesley 提出一个观点，其实在我们在谈到福音策略的时候也慢慢注意到一件事情，你是在他信主之前跟教会之间，信徒跟教会整体来讲已经有点关系呢，还是等他信了主决志受洗然后开始跟教会建立关系呢？John Wesley认为是他应该是先跟教会或者说更多基督徒先建立一种亲密的朋友的关系，然后才信主。所以因此因信称义，所谓的信主决志在第三阶段而不在第二阶段。所以他认为一个叫 welcome， 我称他为融入教会的时期。那当然他如果还没有受洗，怎么样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呢？并不是所谓一般的教会叫成为教会正式的会员，正式会员可能要受洗啊等等，但是他已经跟教会建立了关系了。那么我称他为叫做 bonding 建立一种亲密的一种关系。那么事实上我们的经验也是如此，以后也是一样每个阶段我们都会详细的说，进入 教会跟弟兄姊妹之间一个亲密关系，这点有时候常常是一个慕道友信主不信主当中成败的很重要的关键。有些人甚至做一个数学统计，说一般的人一个慕道友他从接触福音到信主然后会留在教会的话呢，通常他们的统计是说大概一个人要跟教会里面六个基督徒已经认识建立关系以后，然后他信主决志他就不会流失，当然这是个统计数字。那四个人怎么样，三个人怎么样，两个人怎么样，一个怎么样？那如果一个也没有，他可能决志，他在某个布道会决志的，然后他没有跟任何人跟任何教会有任何关系的话呢，可能他很愿意，可是慢慢就流失掉了。所以这个阶段融入教会的时期其实很关键性，但是问题是他放在他决志信主前还放在决志信主后。那根据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他是在决志信主前，如果先有这个关系，他帮助他决志信主，甚至决志信主之后紧接着你的念造就也就很容易了。往往很多人流失在他决志信主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刻，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没有办法融入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不管叫他叫教会或叫他叫团契，他决志的时候他已经他们没有，然后你要想办法帮助他的时候，可能还来不及帮助他已经流失掉了。所以这一点这是 John West 的一个观察，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很有一个动势的一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因信称义，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其实英文叫 justification， 这是个神学名词，因信称义。那其实普通的说法就是叫做信主 conversion， 他信主了。那这个阶段是真正来帮助他做决志然后做信悔改信主的一个阶段。那我说过了，一般的不管是个人布道或者是大型布道会的方式来讲，我们常常把所有的焦点放在第三段第三个阶段，帮助他决志信主，忽略到第一个阶段跟第二阶段的预备工作，以至于有时候就好像是事倍功半，做了半天验收成果不是当天，隔了几年以后验收成果发现效果不彰，或者说流失了很多，常常就是缺乏。譬如说你对一个所谓的慕道友他完全还没有灵性苏醒的时候，他不觉得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基督徒的布道会总是在讲你们是贫穷的可怜的，你们空心灵空虚，他不空虚， Wall Street 的股票好得很，他一点都不空虚，他很满足，他觉得你们基督徒会很空虚，所以你讲的话都好像对牛弹琴一样，然后他觉得你们这个很奇怪，因为他灵性还没有苏醒。那那个时候你的福音工作是真的是对牛弹琴，完全没有果效的。或者我就说你可能在帮助他进入教会团体当中呢，工作没有做得很好的话呢，他缺乏那个 bonding， 以至于他心里是愿意决志的，他那也真的很受感动，他最后是流失掉了等等，这个信仰过程中就失掉了。所以第三阶段是很重要，而且没有第三个阶段以后，有时候我也在很多的教会团契发现这种状况，就是有一些团契里面他们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经常的参加他们的聚会，五年十年都有，熟得一塌糊涂，所以呢他好像有融入教会的这个阶段他有的，那么某种灵性上的苏醒他也有的，不过好像就是缺一个临门一脚，就是说真的让他节制就少了这一点。因此第三个阶段是很重要，怎么样能够透过灵性的苏醒，透过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关系进一步帮助他决志信主。那第四个阶段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门徒训练的那个第四阶段，或者说门徒训练的部分。那 John Wesley 称它为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也是个神学名词，我们称它为成圣，成为圣洁，或者我们说迈向圣洁。这个成圣的阶段其实就是所谓 discipleship， 这是终身的一生之久，一步一步的灵命的更新，然后这个属灵生命的长大。所以这个四个部分，那所以我说以后的课程是基本上依据这个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的时候讲一课两课三课，有的时候讲一课，有的时候讲两次，然后整个来谈。那这个四个阶段其实我说过的，我们强调的，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训练目的是达到说人人都可以传福音，所以这个方法不是特定的少数人做的，而是说我们都可以做的一些方法我们整个的目的在这里。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谈第一个阶段，所谓灵性苏醒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么今天所要讲的是特别谈到怎么样去接触慕道的朋友，怎么开始去接触他。那我说过了，我们强调是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并不是说只有什么样的人有特别的恩赐的人他才会才懂得怎么去接触一个慕道的朋友。那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祷告，强调祷告。我们需要为什么祷告呢？第一个，我们为自己祷告，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正确的心态预备。我们常常有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拼命为道友祷告，为传福音的对象祷告，为自己祷告，你说我还要祷告什么？其实我们持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在传福音的心态上对不对，我们的心智上有没有，因为有些人他没有传福音的热忱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求神加添我们传福音的这种热忱，让我们看见世上灵魂的一个需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是指什么呢？传福音必须有正确的心态。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提到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会有一个这个心态上的一个错误，就是譬如说了哈，如果我们的心态传福音的时候只关心别人，譬如说所谓的灵性的需要，而不考虑到根本不关心他其他方面的需要。上次我曾经用一个图表表示，就是 Maslow 的那个五个阶层的需要，有物质上生理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然后也提到自我价值等等，福音的需要。福音的需要常常是在灵性上，在价值观方面的。可是当一个人他的生活上碰到问题，他没有地方住，他没有得吃，如果我说这个方面我帮不了忙，我只关心你的灵魂到哪里去，所以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或者说平平安安去吧，上帝会给你吃的给你穿的，我现在只关心你的传福音，所以平平安安传福音。我是认为这个本身是有点心态上的问题，因为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是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我关心他的灵魂以及他身体上心灵上各方面的需要，这是我真正的爱。所以我传福音必须出于真正对一个人爱，所以我来传福音。我传福音不是将来对上帝去交账啊。有时候基督徒的传福音就有点像是好像可以去说难听叫邀功。我们有时候分很多队去传福音，传福音完了回去这个总汇报，汇报一下说好各队报告战果，哇这一队说今天晚上收获丰富，好像斩了五个人头，哇五个人信主，耶还六个，一队三个，那那队一个都没有的就羞羞愧愧的，哎呀我们太差劲了，下次我们会加倍努力的，好下次加倍努力，就看到一个人来来来来来，我们跟他传，然后传完以后哦那个人节日信主了，回去又可以耶有一个。这是你传福音的动机吗？这我所谓的心态上也是有问题。那如果一个人跟他缠的判，那好像看起来就好像卖车子卖房子的人一样，那 salesman 他要卖东西给你的时候，如果那人跟他说我不想买了，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房子了，然后他就拼命要跟他讲啊讲啊讲，如果越讲讲不通的话，有些销售员会生气的，我早知道你不买那个，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干什么。会不会你跟人传福音传传传传到最后那个人不想信了，说气了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还不信，好你去下地狱好了。如果有个人传福音传到这种地步的话，我想这个传福音的人本身需要检讨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心态，对我们的心智来祷告，免得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整个事情都搞砸掉了，不是那个成果，而是 我在神的面前神不会悦纳我所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也说过不止一次了，耶稣对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说，那些人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耶稣说滚开去，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怎么会有一种人奉耶稣的名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他呢？就是那个心态本身是有问题的。你觉得我在为神做一件事情，神却不欣赏不悦纳你所做的事情，因为心态有问题。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要为自己祷告， 免得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心态。同时第二个，我们需要为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对对象祷告有两方面，第一个，谁是我传福音的对象，我要祷告。因为我周围的人很多，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啊，你不要有太多对象，不要心太大了。哦，主啊，我实在太亏欠你了，过去几十年来都没有传福音了，现在我要传，我要找一百个，我你就是一百个传福音对象，太多了吧。那你周围当然不止一百个朋友，你要祷告求神显明，神有什么特别的感动，说在我一百个朋友当中，可能神让我看见一个两个，最多三个。你只要有两三个目标成为神感动你要跟他传福音的，然后为这两三个人祷告就可以了。你不要有一百个，你一百个结果是一年之后还是一个也没有的，你不如少一点。所以你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就是说神啊，哪一些是你给我特别的感动，让我觉得我应该跟他传福音的。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什么，不过你要为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求神来提醒你。我说你周围的朋友很多，但到底神特别感动你哪一个。第二个，也为神已经感动你的对象来祷告，包括什么呢？求神预备那个人的心。因为比如说一个灵性的苏醒，灵性的苏醒当然有时候透过我们的见证会帮助他唤醒他，有的时候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严格说起来，传福音从头到尾很多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同工，但是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或者呢我们就冲着跑所以你必须求神来预备那个人的心。唤醒一个人的心通常不太容易用我们人的方法去，你有一种什么人的方法呢，就抓一个人来说，你知道吗，你是个心灵空虚的人。说不啊，不空虚啊，你不空虚我告诉你，你很空虚的。哇，然后最后说啊、哦，真的我好空虚耶。会吗？不会的，你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去让一个人忽然间苏醒过来啊！我是一无所有的，我是空虚的，我是一个笨蛋，不会，圣灵的工作。所以求神来预备那个人的心，然后也求神预备他的心的时候，也求神让你好像有一个清楚的带领，知道说你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来跟这个人接触。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时期啊，为你的对象祷告，为你怎么样去 approach 接近他来祷告。在祷告的第三个部分呢，我也是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建议每个弟兄姐妹你自己有一个祷告同伴，一个或超过一个祷告同伴啊。祷告同伴当然你说是夫妻可以，这是夫妻可以做祷告同伴，但是你也可以在夫妻之外再加上一个或两位弟兄或姐妹，当然通常我们是指同性的，如果是弟兄你找个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找另外一个姐妹做祷告的同伴，同这个同伴有可能不一定必要，但有可能成为传福音的同伴。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我公司里面有个同事，我的祷告感动，觉得神感动我要向他传福音，那我为他祷告等等。但也有可能在我公司里面我认得另外一个弟兄，假如我是个弟兄，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我的同事，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我知道他很有传福音的热忱，我可以跟他交通说，哎，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在我们公司里面有几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那我可以跟那个人，他可以认得说，哦，我现在要跟 Johnny 我要跟他传福音，求神给我一个机会啊等等。那他可能跟我一起跟他谈，也许那个人没有跟我一起跟他谈福音，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祷告的 partner， 那为 Johnny 祷告。然后哪一天我要去，我会跟他讲说，我今天中午约了他一起吃饭，跟 Johnny 吃饭，我要跟他有机会看看怎么传福音， pray for me。那可能是个美国人，没有关系，你有一些祷告的同伴。但也有可能你跟那个同事一起跟你的同事将你传福音，所以你可以成为祷告同伴，也成为传福音的伙伴等等。总而言之，这种在传福音当中，即使是我们所谓的有仪式的布道法则里面，我们可以有同伴在祷告上一起同伴，然后甚至传福音的时候一起做 partnership， 会很有帮助，会很有帮助。有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或做见证或做各方面的时候，这种伙伴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有一个互补等等祷告上的同伴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的考虑，也许隔一阵子以后，几个礼拜以后，我们讲了一部分以后，我们会也许我在想要不要这样做，我跟师母再商量一下，要不要发个表给你们，就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填，你的祷告同伴是谁，神感动你的传福音对象是谁，诸如此类的。当然你写给我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啊，至少你自己要知道你祷告同伴是谁，然后神感动你传福音对象是谁，然后你准备怎么样开始去做，要不要写给我们看，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鼓励大家你有你的祷告同伴，而且在几个礼拜之内你开始有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开始为那个人祷告，然后开始预备自己怎么样开始，包括建立关系，包括所有一切啊，鼓励大家能够真的开始动起来了，不是说听完四个月以后然后怎么样，而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就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啊，为这样祷告。所以你可以先考虑找到你的祷告同伴，然后开始为自己也为传福音的对象开始来祷告。第二个跟这个有关的是怎么样寻找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我说对象当然因为我们强调是友谊式的布道法 Friendship Evangelism， 所以你是从现有的人际关系来找，我不是要你去公园找一个陌生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而是就你现有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亲人啊，丈夫太太啦，或者是孩子啦，或者什么东西，同学啦，同事啦，邻居啦，等等等等，你现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啊，当然我说过你需要祷告去过滤一下，从这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选出几个神特别给你感动最近可以做的。那亲人譬如说很家人来讲，有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家人因为跟你很熟，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是把家人放到最后，就是因为太熟了所以天天在一起，所以不急，有的时候是不急，可是如果神感动你不是将来就是现在，你应该可以把它列为传福音的对象。但也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定是现在是个最适当的时机，神可能有别的感动，别的一些人好像在感动当中神凸显在你的心中啊，是你的一个同事啊，可能那个是你传福音的对象而不是你的家人啊，等等之类。但是总而言之，从你的对象，从你的关系当中去开始过滤，开始思考，透过祷告。第二个情况是这样，有些人哈，他几乎周围所有的人际关系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怎么办，那有的人是刻意的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然后去找对象有，但仍然不是所谓的找陌生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过一些故事，有一些人譬如说有一个人是为了要传福音，他也有一个 hobby， 正开始学打高尔夫球，他参加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然后他也求神带领他在高尔夫球俱乐部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可以传福音的对象，然后果然他高尔夫球也打了，然后当然高尔夫球也打到几个人，打到几个慕道也就信主了，不是真的用高尔夫球打的了。我就是说他也去打高尔夫球，也找到传福音的对象，也传了福音。那我还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也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做牧师的人他的人际关系 80-90% 都被基督徒占满了，教会的会友什么，所以他想来想去，我要传福音怎么办？然后他找个对象，他发现他的邻居住在隔壁的邻居，不过这个邻居呢，每次见面嗨，所以嗨了很多年，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也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后来就在想怎么去找他呢？后来很有意思，他偶然之间发现他这个邻居啊有一个 hobby， 这个嗜好很特别的，喜欢抓青蛙。他到了，我怕青蛙什么时候出来，大概春季，我什么时候没到了春季，那个隔壁的邻居呢就会穿那个很奇怪的服装啊，因为他那个青蛙有时候是在那种有水的地方嘛，所以他有点像穿那种像钓鱼的渔夫啊，那种上半身是那种橡胶的那种鞋子的，所以他可以站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他每到一个时候呢，他就穿起那种很奇怪的服装来，然后看他去抓青蛙去了。后来这个牧师决定说，好，为了要抓这条鱼，我就去跟他抓青蛙。所以有一天呢，他也去买了这套设备。所以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隔壁邻居穿了一套全副要走的时候，他也从家里出来，也穿了一套一样东西出来。那隔壁邻居吓了一跳，说：“你干什么？ 他说我要跟你去学抓青蛙。那邻居说真的真的走哇，他说我一辈子没看过哪几个跟我一样喜欢抓青蛙的，就开始抓青蛙。那当然了，就去学着抓青蛙，这样就抓了一两个月哦。然后到某一个礼拜天早上，忽然间他的邻居就带着全家大小到他的，他知道他是教会的牧师，也知道他教会在哪里。这个邻居从来没有踏进过教会的。他说某一个礼拜天早上，当那牧师要上台讲道的时候，一坐下一看，那个邻居就带了一家老鸭带小鸭，就带一家人就坐在那里了。从此以后，那个人就没有离开过信主了。他讲一个他的故事啊，这种也是属于就是说他的关系里面没有，他为了传福音呢，但是我说还是邻居嘛，他没有到 mall 里面去随便抓一个人，他没有到一个那个抓一个陌生人。隔壁的邻居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认识有关系，又好像是陌生人，因为从来没有共通的话题，没有共通的兴趣啊。所以我刚刚就提到一点，下面所谓的搭桥一样啊，你觉得你要向他传福音，你觉得你有一个感动，你搭一个桥梁，所以他就用跟他抓青蛙开始。当然那个牧师的故事后半我没有看了啊，就是说自从那个人信主以后，他还抓不抓青蛙这我不知道，这是只是为了要传福音他就跟他抓青蛙，然后这个人信了主以后他青蛙也不抓了呢，我不知道，他没有说，也许继续抓也许没有抓，这是一种方式哈。第三个传福音对象的部分呢，原则上我所说的传福音对象尽量是以本地为现象为对象啊，比如说哦，你有一个亲友在台湾，哦，或者我一个老同学，哎呀，在上海，这个我通常暂时不列在优先的传福音对象，因为你怎么去建立关系呢？你怎么去跟他传呢？很多的困难，所以至少优先的，你先从本地开始，不然那么远的话，我说所谓的友谊是你的关系很难建立，你们电话怎么打，然后你很多东西是很难这样的，最后去他信的主去什么教会，你在这边他在那儿，你怎么知道他去哪个教会呢？他跟教会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呢？这些都是你做不到的，因为你在这里，懂吧？所以除非将来你有机会，比如说回家探亲待一个月，然后你传福音带你一些人信主，在你走之前有办法把这个人跟教会之间搭上关系，这种可以考虑，连这个的果效都是不一定很好的。我们现在说的对象尽量是在本地，你不但可以传福音，而且你可以继续带领他做门徒啊。我们从这个导演，但是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机会或者一个带领，使我们在一种特殊的状况下会去到一个地方，好像有传福音的机会。我不会说因为那个不是我现在常住的地方太遥远啊，所以一点都不做。有时候神带领我们做福音的前面几个阶段，但是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以后会提到你要怎么样跟本地的信徒之间有一个合作关系，帮助本地的信徒能够把后面的工作接下去。好，所以原则上你的传福音对象是以本地的为优先。第三个是提到搭桥或者建立关系哈，刚才我已经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牧师去那个抓青蛙什么这一类的事情，那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有时候你借着一种嗜好和兴趣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或者有些从话题开始啊，或者好像上次我提到的那个 Maslow 的那个比例，那个所谓的人不同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了解他的需要以后，从他的需要方面来帮助他跟他建立关系等等，这都是搭桥。但是强调就是说搭桥的时候需要时间，所以呢不要操之过急啊，不要操之过急。有些人就是很快的就太快的进入一个你传福音的最后的目的去了，以至于你不够足够的时间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啊。所以搭桥的时候你心里要了解这需要时间，可能不止一两天，可能甚至不是几个礼拜，甚至不是一个月，你心里要有个预备，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那同时我说过了，像那个牧师后来抓不抓青蛙我不知道，但我意思是说最好也不是说为了一件事情我跟他建立的关系然后过河就拆桥了，你搭了桥然后桥立刻就拆掉了，有时候是个长期性的关系，可能在这个搭桥之后可以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说不定你在抓青蛙当中，你从邻居开始，你就发现有另外一个人也在抓青蛙，那会不会跟那个人也传福音的机会呢？这很难讲，对不对？第四个提到聆听， 就是跟慕道友接触的时候，一方面不要抢着讲你要讲的话，有时候要听对方所要讲的话。在很多的场合里面，比如说一种是在福音性的聚会、福音性查经很多讨论的里面，我也发现有这种状况，很多基督徒是抢着要讲话的，但不太喜欢听慕道友要讲什么，我们也不太有耐心听完他讲了什么，他讲啊，我知道，我告诉你，然后常常你以为你知道他要讲什么，其实不对，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东西，哇，已经开始提供答案或者开始攻击性了啊，所以。我们人跟人的沟通常常有这个困难，传福音是如此，在平常的沟通中都有这个困难，我们都是喜欢讲但是不喜欢听。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不是传福音的，是在我在台湾工作的一个研究所里面，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跟特别的状况，使我感受到那种很强烈的什么叫做要好好听你再来回答。那时候我们研究所来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从他的资历表看来，这个人是一个人才，有博士学位，在国外的公司做了十几年，所以在台湾那个国家研究院呢，找到这个人来呢，因为通常在国家级研究院工作的人，当然要有学历，不过最好你有足够的经验，尤其在国外做了十来年，通常我们总觉得在国外的公司能够十几年活下来的话，大概都有两把刷子，所以对这种人比这种刚刚毕业的博士当然值钱了，所以那个研究所就聘他来了。聘他来了以后呢，刚开始头几个礼拜当然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啊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有一次我们就安排一个机会让他演讲，讲他的专长。然后那次的演讲就很有意思，前半场他大概讲了三四十分钟，讲了某些东西，演讲好或不好那是看你懂不懂他在讲的东西，不过基本上前半场没有什么特别，讲完了以后后面开始问题解答了。然后呢开始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就举手发问，那同事就问他说，你刚刚讲的东西里面有一点我不太了解哈，那你刚说这样结果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会一定会到这样啊，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这样。然后这一位杨博士他真的姓杨，他也是留美的嘛，杨博士也是真的是杨博士。杨博士说，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要回到高分子化学的初级课本可以找到答案的，所以我想我就不回答了。那初级课本意思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很重要，太简单了，不值得我回答，你需要回去看看书你就懂了，还没别的问题，说了半天你没回答嘛，所以那个人又锲而不舍。那个人是我知道那个人是有时候讲话比较冲的，但是一个人是直肠子的，有话就说的人。杨博士，我还是不太懂，大概我学问不够，我也不知道我高分子化学的那个初级课本哪一点我没读到了。您可不可以就讲给我听吧？您说是在哪一条里面提到说回答了这个问题？杨博士开始说了，这个问题呢是蛮大的，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所以不说也罢了。搞了半天还是没说嘛，那个又第三站起来说，我还是很想知道，就是三言两语，你讲一句话也行，行吗？你不必三言两语，你不讲三天，我就听一句话就行了，行吗？还是这句话，知识体大，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不如不说吧。怪了嘞，这个是硬不讲哎，可是那个人也就好像不放过他，我非要知道那个答案，因为大概他跟他讲说什么初级课本就有了，好像因为那个人是台湾的清华大学硕士，虽然没拿博士，也不觉得我是这么什么这么连这点料都没有吗？讲了什么东西？这两个就杠上了。那天很妙，我们的所长来了，我们所长，我参加过所有的演讲会，所长从来不参加任何一个演讲会的，我从来没看过。哎，那天他来了，大概他自己把这个人请来，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有几斤几两，所以那天他也来听听这个人有几斤几两。那好了，这个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上对上了，这杠上去了以后呢，所长就来做和事佬，还不是和事佬，来，我们要定个游戏规则。所长这样说，好，我们现在重新开始，请这位同事呢，你把你的问题再讲清楚，你不是这么讲说这个对的，你就讲清楚到底你的问题是什么， 杨博士，你不要先回答，你好好听完他的问题以后，然后你再来回答，好不好？所长讲游戏规则了，他又做裁判，谁能说不好？好，然后这个同志开始讲了，好，那我就把我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点，好了，我的问题呢，怎么怎么怎么讲了五六分钟，然后台上的杨博士呢，像动物园的那只狮子一样，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每隔一分钟就问，问完没有？还没完啊、哦哦，因为所长说要问他问完，他已经是急的急的这样一次的，隔一分钟完了没有？还没完啊、哦，一直走，一直走，最后问完了。又回到他，好了，所长说好，问题问完啊，杨博士你回答吧。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讲到这里，所长站起来就走掉了。我们前场就看到所长站起来就走掉了，因为杨博士还是没有回答，他还是说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然后呢？然后还是没讲。我们所有人在看着，那到底你要讲什么呢？讲了半天还是没讲，但是那所长已经知道没戏唱了，他就走了。过了三个月，那个人没有被 fire， 不过那个人自动就辞职了。那我不知道所长跟他之间发生什么问题，所长跟他说了什么话我不知道，但是从那一天的演讲下来以后，我至少有个感觉，我实在不知道他有多少获色。他只能回答说这个问题不简单，所以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所以都是不回答的。我就搞不清楚了，是他真正料太多讲不出来，还是没料，还是说有料不想让你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他别人在问问题的时候，他那种急哦急的，恨不得赶快一口气进来的那种样子呢，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就是他没有耐心听别人在讲什么，他可能急于要回答，可是真正他的回答就是让我很失望。所以那天演讲听完以后，我的感觉也是，我实在不知道他懂什么跟不懂什么，我完全听不出来到底他懂了什么东西。但我可以看到他那个态度就是哦急哦急哦，所以那个人问问题的时候，如果不是所长在那里压阵的话，他根本不会让那个人把问题问完了，他一定会回答说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回去看你的教科书就有了，你别问了，别人别人换别人问问题。可是所长在这里压阵，就只好耐着心听他讲完，所以他隔一分钟就要问，问完没有，问完没有，问完没有。好了，等到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还是什么也没说啊。我就想到在很多时候我们跟慕道友谈话的时候，有的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我们抢着要提供答案，可是你还没搞清楚他要问什么呢。聆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个技巧，实际上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们要聆听什么？我们要听出，不但听到他们的所谓的 felt need， 就他感觉上的需要是什么，你甚至要慢慢去觉察，当然要靠圣灵的帮助，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说过他谈，他会提出他的问题，可能是圣经的问题，各种的问题，他可能也会谈出他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困难，他可能谈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困惑。你要聆听，真正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这个说什么来讲，他有时候会比较容易谈出来是他感觉上的一个需要，叫做 felt need， 感觉上的需要。而像 Maslow 所分析的那些都是一些 felt need， 他感觉上的需要。可是我们也必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觉察他所没有讲出来的，他所没有表达出来的，甚至他自己没有感受到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点当然不可否认，有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第二方面来自于圣灵的一些光照或启示，那第三个可能也有些人是他的恩赐的部分，有些人他比较容易听出弦外之音，他比较容易准确的抓住那个人在说的东西之外下面有一个东西啊。那有一些是这样，不过至少你要学习聆听，这是所有人都可以也是应该要做的。我说的是有一些人他比较容易准确的去抓住或者判断出你说的东西之外在底层有一个真正的需要，有一些不太容易判断出来，有些比较容易，但是这是可以学习的。 那同时不管我看得出看不出他所谓真正的需要，我都需要学习去聆听，在我跟他传福音之前，聆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有的时候经验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越多传福音或越多跟一些慕道朋友接近的时候，你可以听出来。我自己的学习是这样啊，我自己发现也许因为我的侍奉比较多，是不管是布道传福音，也有比较多机会跟慕道朋友谈，我觉得慕道朋友有时候会帮助我很多东西啊。譬如说因为背景的不同，我是来自于台湾的背景，中国大陆的这些朋友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想法里面我不是一下子都可以知道的。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对中国大陆人的事情很知道很多，其实我大部分的事情来自于第一报纸或者大众传播媒体电视什么所看来的新闻消息，第二个因为跟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朋友谈的时候，那当然我是都在大部分都在美国谈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他们的过去的背景，他们谈到什么东西，所以以至于我跟另外一个人谈的时候，我能够从我跟别的人谈过的这些消息这些了解，帮我很快的了解这一个同样是大陆背景的人他的想法他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以为我常常去中国大陆，其实我没有，到现在为止我只去过三次，每一次去一个礼拜，每一次去一个点，我从来没有去一个面啊，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厦门北京这种之类一个点。所以我对整个中国的了解大部分不是来自于说我常常去然后每次去很多的地方，没有，我大部分对中国大陆的了解是来自于慕道朋友啊，当然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所以给我的 information 也不一样，可是帮助我去了解他们很多东西。所以他可能没有说的我马上可以联想起来的是因为从别的慕道朋友给我的。所以因此这是我所说的你的聆听有时候是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得来的，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啊。你越多这样的接触的经验，你就越容易帮助去了解到他们可能没有表达出来，但事实上是真正他们的想法或他们的真正的需要。所以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操练和学习，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可以慢慢这方面去增进。最后一个是谈到寻求一些机会，机会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机会，一种是可以服侍他们的机会，服侍他们的机会，当然这跟搭桥有点关系，不过不等于是个搭桥。有的时候就是说跟他建立的关系不仅是我知道你是谁，有些共同的话题等等，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可以服侍他们的机会或者帮助他们的机会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跟感情就不一样。我们一起去抓青蛙是可以做朋友，但是如果从这个进一步我发现哦，他有一些譬如说他家庭里面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是朋友了认识的，所以很多话题就谈起来了，所以从青蛙就谈到老婆，因为他会说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喜欢抓青蛙，就是因为老婆比青蛙声音还要大，所以我宁可出来抓青蛙。我讲你开玩笑了啊，而一讲就知道哦，他夫妻关系有一点问题，懂吧？那你从这个来讲，也许你可以想出来说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说不定你的太太跟他的太太之间建立一点关系，然后慢慢慢慢有适当的机会，所以寻找一些机会你可以帮助他。所以你去跟他抓青蛙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要你帮他解决他的家庭问题，但事实上这可能是他的需要，他只是没有说出来，他也觉得跟你半生不熟的话他说出来你又能帮什么等等。那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需要，然后你可能会寻求一个机会来帮助他夫妻关系某种的改善啊等等，那当你在做件事情的时候，在服侍他的时候，那么他跟你的关系当然就更上一层楼了，就从抓青蛙的朋友开始变成另外一层的朋友。所以你要去寻找，当然也是同样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祷告的，祷告寻求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们可以去帮助他们的一些机会。那我说过若是可能我们可以设法来提供或者帮助他们感觉的需要，但是我的意思我们不低估每一个人他感觉需要的重要性。我不会说哦，你觉得你需要什么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我所要给你的是真正需要的。我们通常是从他的感觉需要 作为切入点，但是我们会让他了解到，你感觉的需要不是你的终点，因为当你感觉需要得到满足了以后，一方面你有更高层次的需要一直上去的，同时在我的观点，在我们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他，我们知道你物质上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感的需要，你终究可能都说不定可以问题不大解决了，你还没有感觉到的叫做属灵的需要，这一点我是真正要给你是那个东西，可是我会从你现在的感觉需要开始，然后慢慢到这里来，到了真正的灵里的那个需要，这就叫做苏醒嘛， awakening， 就是说他要开始感受到说呀，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可是最初他还没感觉到的话呢，你没办法用说服的方法去说服他说你真的需要是这个，你必须从他现有的需要开始慢慢来帮助，然后到一个地步你会让他指出来，看见他真正的更高层次的属灵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他会说同意，对，这是我真正需要的，那到那时候你就开始有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你寻找机会是寻找一个切入点，那从这个切入点你必须有个长程的目标，是慢慢慢慢慢慢带到一个对灵里面他自己的那种失落，灵里面他跟神关系的断绝，这方面让他能够体会到，这叫做苏醒啊！所以要从现有的感觉需要要带到那个灵里的需要，这个层次你需要有这个，那开头的是一个切入点。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寻找机会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包括寻找怎么样去邀请他的一个机会所以邀请他的意思哈，因为我说过这是最初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不是邀请他一到你家来就开始传福音了，那倒不一定哈。这包括建立朋友，包括跟他多谈一点深刻的问题，邀请。那当你要邀请一个这样的一个慕道朋友，慢慢跟他建立关系，慢慢能够开始有一些比较讲生命方面的对话的时候，你要记得第一个人数不要太多，你一口气邀了十几个人来讲的话呢，你很难跟那个人有深入的交通，因为会打岔。你只要超人数太多的话，你谈的问题是人越多，谈的问题是越肤浅。你可以谈昨天太空梭爆炸了，哇，大家谈得很兴奋。你绝对不会谈到说灵里面的需要的，你绝对不会谈到一些比较迷朋友。如果你请他来，跟他好好谈一谈，同时你就找了七八个，我们叫什么电灯泡。别的客人来了，然后你不可能在那个场合当中谈到他们夫妻关系问题的。他就算有这个需要，他也不会在别人面前谈的。他在你面前谈的时候，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慢慢酝酿一个气氛，他可能会说出来的。那别人在，他就不会讲的，所以就失去那个目的哈。所以，如果你邀请的目的是要慢慢寻找个机会，跟他真正有比较深刻的一些接触的话，那么你要了解人最好不要太多，包括慕道朋友不要太多，也包括基督徒朋友不一定需要太多，但是我说过例外，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基督徒是你要准备作为你传福音的一个 partner 伙伴关系的，那这个人也已经跟他先有前面的一些朋友友谊的建立，朋友的关系的建立，那那个时候你找一位或两位基督徒跟你一起邀请他吃饭，然后这样来谈可以的。所以别的基督徒请来的时候必须是准备做你传福音的伙伴的，你再邀请他啊，然后开始跟他谈。那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要跟他深谈，通常你不要请太多人，对啊，就是他一个人或者 他夫妇两个或者什么，就这样子吧。你请太多的人的话呢，除非你的目的那个邀请只是一个最初步的认识，最初步最初步你根本不期望说在那时能够谈什么东西的，那可以，否则的话呢，你真正要达到某种深度的对话的话呢，人数越少是越好啊，你才可以真正谈一点什么东西。那当然所谓请他吃饭请他做什么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次可以解决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非正式的场合，来喝喝茶啦等等，有时候是正式吃个饭啦等等都是可以的，所以寻找一些可以邀请他们的。所以我现在说的邀请两件，第一个不是什么，不是一请来你立刻就要跟他传福音了，不要太急切的马上就要传福音，因为你还没有关系建立够好的话， 不适合在不适当的时期太快的就跳到那一步去。第二个，邀请不见得一定你把一个慕道的朋友刚开始接触立刻邀请他到教会来，不一定合适啊，因为除非他各方面的预备，譬如说他已经属于在灵性的苏醒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地步，知道他是有一个渴慕，他是所谓真正的已经达到慕道友了，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到第二或第三阶段的时候，你为了见到他跟别的基督徒有点关系，所以请他来教会，请他到团契小组等等的话，这可能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啊。所以最好不要在他还没有所谓的对自己灵里面的缺乏这种被苏醒被已经被唤醒，就是所谓真正的慕道友还没到这个阶段以前，你不一定，我不说绝对不可以请他到教会来，不一定要请他到教会来啊，因为如果他对灵里面的方面他不是所谓真正的慕道友的话，他到教会聚会来的话，他会欣赏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吗？或者他能够觉得哦，这教会哦，还喜欢我每次都来吗？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渴慕的慕道友，我们一般的聚会对他来讲不一定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很快的就请一个人到教会来啊。当然我并不是说你跟他认识的一年两年都从来不请他来教会啊，但是我说这个当中有一个分寸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教导我们什么是适当的时机，然后寻求一个适当的机会跟他们多一些接触。那所谓的邀请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在一个比较，因为你邀请到家里来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是你选好的时间，选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可以跟他比较深谈的。那其他的接触，比如说在公司里面碰到了中午吃饭寒暄，然后一起吃饭，那个时间也是在接触，不过时间的有限，环境的因素，所以我们只谈到一点点啊，因为那个时间空间环境都不是我能控制的。邀请的意思是在我选好的时间，在我选好的环境当中请他来，我跟他谈啊。所以在这个刻意设定的时间跟环境中，我们可以比较多深入的做一点事情啊。那在这情况下，所以我的意思建议请的人不要太多啊，还有不要太急着马上要谈到福音的这些状况。那反过来讲哈，我注意到有一些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负面的情况，我碰过好几次这种状况啊。有些时候，譬如说有时候我参加一个福音营，我上场也说过，有一个姐妹她现在没有信主，那他就安排一个时间要我跟他先生谈。好，我说可以，我跟他谈。就那天当然有别的人后来也插进来了，不过即使别人没有插进来以前呢，我就发现当我要跟他先生谈的时候，我发现很麻烦的是他太太，这个基督徒的太太很麻烦。很麻烦在哪里呢？这个太太基本上的态度是这样，你问看看你什么问题，光不是都可以答的吧，你好根本就没什么问题的啦，这导者该信的不不不不。我就发现那个气氛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的。如果他太太不在，我想事情还好办得多。但太太在旁边，我觉得没有帮上什么忙，你知道吗？他觉得说你有什么问题，你问张牧师，张牧师没有什么不能答的啊，你答出来你就要信。所以好几次我跟他太太说，我说不要这样。我说那当后来事后结束了以后，我正好有大概30秒钟跟他太太在一起，他现在不知道跟别人在讲话的，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话，说不要 push too hard。 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越是操之过急，你先生越不可能信主的。所以他就很急的说现在没有信主，然后碰到双牧师，双牧师什么你都可以回答来啊，一棒就把他打死似的。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当然这是他先生，也许他先生他对他先生特别没有耐心，对别的慕道也许比较不一样啊。但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或者说你没有办法让一个慕道友因为他的问题也许对基督徒来说这什么问题嘛，信了就好了。有些人不是这样讲了，信了就是好了，信了所有问题都没有了。他也是有真诚的问题，你需要回答以外，他也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消化，慢慢去理解。那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方式太过于激进哈，所以我碰到很多状况，很多时候一些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在 push 在推。那推的时候有时候 常常有一个反效果。那当然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另外一个 case， 不过虽然不完全一样，不过很相似的，有一个姐妹是我大学时代就认识的，她是个基督徒，可是总而言之她嫁给一个非基督徒。然后很多年以后呢，我有一次在外州，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我偶然去一个地方讲道还是怎么样，然后碰到这个姐妹，然后从大学毕业以来我已经也十几二十年没看到她了。然后那天在她家吃饭了干什么，然后那天也有很多别的人在啊，所以她夫妇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人来，那别的很多是我不认识的。那吃饭的过程中，她第一个她先生没有信主，但这个先生呢，其实是从丈夫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丈夫。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请我吃饭在他家，然后请很多别的客人来，所有的菜他先生烧的，我先生手艺很好，做了一大堆菜。他太太后来自己讲，他太太从结婚以来是从来不烧饭的，衣服都他先生洗的。他吃饭的过程中呢，他这个太太很有意思，我大学时代就认识他，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种怎么样姐妹。他有时候在谈起，我们吃饭就谈起很多事情啊，谈家庭啊，谈夫妻关系等等等等。那有时候某某人就讲起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先生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常常会这样说一句话的，老公啊，好好学习，看看人家的老公，哎，等等等等，一讲起来，你看，哎呀，他每次都用别人的老公来比，跟他打老公比，讲了半天，然后公公讲一阵就冒出一句话的，哎呀，他就是不信主，他信主也许就好了。那天要告辞的时候，事实上我差不多十几二十年没见过他，我跟他告辞，那地方忘记他住哪里，我现在忘记那个地方，反正是一个即使不是鸟不下蛋的地方，也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我说我大概，所以那天我要走的时候，我特别跟他讲了一分钟，我说十几二十年没见到你了，以后说不定要十几二十年再一次见到你，所以有些话呢不能以后慢慢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说如果你要你先生信主，你就别这个样，我说我不是你老公啊，我都受不了，我说你一点都没有 appreciate 你先生在做什么，整桌的菜是你先生做，你有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没有。当然有别的丈夫这点好那点好，我也承认了，我的丈夫也不坏嘛，对不对？可是你先生有很多优点是我们没有的，可是我今天整个晚上我只听到的就是你一直在说你的老公这点不如人家，一直要耳提面命叫你老公向别人学习。我说第一，你是等于公众的面前让你丈夫一点余地都没有，我说这不是一个好见证，何况你是个基督徒，你也一再说你是基督徒，他是慕道友，可是越是他是慕道友，你是基督徒，你就格外爱心包容，而且何况他做的是很不错的，在我们来看，哇，他比我好多了，你们都知道了，我从来不烧饭的，我从来不做家事的，比起他来我会觉得自惭形愧啊。哇，可是我说你今天这样讲下来，你的先生简直是好像一无是处，可是尤其是你一再说他还没信主，如果你要帮助他信主，你要对他改变态度，否则我告诉你他越不可能信主的。他看到一个信主的妻子是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不敢替他说什么，你去天堂他去另外一边算了，我说至少你会拦阻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这样 push 他就被你 一推就推进天堂去了。我说可能刚好相反，我说姐妹对不起啊，十几年没见面，一见面就跟你讲重，好像蛮重的话，蛮直的话，我说我平常不是这样个性的，可是我怕我没有机会再跟你说这种话，要说可能又十几二十年以后了，所以话我就说了。当然我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十几二十年没见到他了，我也不知道他跟他先生关系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先生信主没有，但是我的确看到很多慕道友一方面说要向别人传福音，可用的方式是一个刚好背道而驰的，是一种迫害性的，不能够帮助一个慕道的朋友，不管那个人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你不能够帮助他信主的，相反是会把他推到离神更远， 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为自己，为传福音的对象祷告，好好求神带领我们寻找一个适当的传福音的对象。不多，你一年你只要想定个两个，最多三个作为你传福音的对象，不一定这一个两个三个你今年一年之内就可以把他带信主。不过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好来开始建立一个跟他沟通的关系，好好去了解。所谓的聆听，不一定在说话中间聆听，你的观察也可以帮助你真正的认识他，了解他，知道他的需要，然后寻找一些服侍他的机会，寻找一些可以跟他深入交谈的机会。那下礼拜我们会再继续谈如何慢慢跟他做见证，这些都是来帮助他作为灵性的一个复苏，然后再慢慢的建立他跟别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后面会提到怎么带领他真正的觉知悔改信主，然后等等一步一步下来，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不但拯救我们，同时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大使命，要去传福音。主，求你赦免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在传福音的事上闲懒不结果子。主，或许我们许多错误的观念拦阻了我们，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年开始让我们学习人人来传福音。不一定我有特别的传福音恩赐我才来传福音，因为你吩咐我们去传福音，而且你也要与我们同在。主，因此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为自己，为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一年之内你要带领我们向哪一个人来传福音，也让我们开始预备自己跟他们建立关系，来聆听他们的需要，也能够找机会跟他们来服侍他们，来跟他们建立关系。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所有的学习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落实，来实践出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